我们先听一下师父的带词。
故作契经皆须不保圣之圣言是圣教授，所以我们晓得，不管是显密的所有的经典契经，就是显教的续部，就是密教的经典，这个宝贝啊，这些都是圣哉圣言。这个圣哉是佛陀的殊胜的最正确的话，这个是最殊胜的教授。那现在问题在哪里呢？说虽其如是啊，然因末代主说无话机，如不具足定量十论及善教授，与佛自言自力取在，是灭亦莫活。那说明就是我们现在末代的时候啊，我们佛要说话的那个对象，换句话说就是我们。我们现在末法的时候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根器差，一丈重，智慧浅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如果没有正确完整的解释啊，说不具足定量十论，这个定量两个字啊，它有它的必然的条件，就是简单的说，就是前面造论的三个条件，就是这个真正要解释这个论，必须具足三个。那么没有具足的，现在我们随随便便来啊写啊，那真是糟糕啊，那个都是引人走上错路，走上歪曲的原路。不但如此，还要善巧的教授，在这种状态之下，那么你才能够了解佛陀的真正的生命的意趣。假定不具足这个条件的话，那么佛的这个真实的生命的意思啊，我们自己的力量啊，没有办法体会得到，没办法体会得到。所以说，有一个善知识来跟你一指点呐、你就会开了窍了。比如说，我们现在看六祖大师这个公案，很容易的。我们同样的那个看那个公案，说某人呐、你住在这个上头啊，不是善，不是恶。正这个时候啊，什么是你本来面目？我们看了半天了，没用。那个地方善知识那地方一来的话，这就当下就体会到这是什么？为什么呀？那就是善知识的这个教授，善巧的教授，善巧的教授，这个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。
故诸契经及续部保圣者圣言是圣教授。首先，最殊胜的教授是指什么？就是显教和密教的经典，对吧？最殊胜的教授。然后师父用了一个什么样的词句？说这是宝贝。提到宝贝，一般可能会想到什么呢？宝物啊，珍惜的什么呀？有的时候小孩子会被叫宝贝。对于我们修行者来说呢，善知识的教诫是显教的经典和密教的经典，这是我们的宝贝，这是我们的宝物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佛陀的殊胜的最正确的话。这个圣者呢，就是佛陀的殊胜的最正确的话，他的教授，对不对？这句话是从前面推过来的，说你能开示一切取舍要义，尽临谬误，独为佛故。我很小的时候就在探寻说，有没有一个人他能够知道一切对错，而且他知道的对错呢，不会过100年就被推翻了，过500年就被推翻了。不然就等于说，后面的人不停地推翻前面的人的学问或者他的智慧，就证明说，智慧呢是越新的人他会拥有的最正确，因为他会去验证前面的人是错的。有没有一种人他超越了时间，什么时代的人去想找寻他的错误，去想超越他，其实都是不可能。就等于说他达到了一个顶峰。那个时候讨论说啊，你认为有一个时代的人达到了顶峰，那后面的时代的人就永远超越不了那个时代。有人就问我说，那社会还在进步吗？那一定要把前面的人推翻了叫进步啊？保留那种最完美的智慧，那不是人类的进步吗？不要把好的东西丢掉， 进步是要把坏的丢掉，让好的东西保留，而不是说一路全推翻往下走。所以到底有没有一种它是超越时空的？所以前面说你能开始一切取舍要以尽临谬误，就是完全没有一点错误，是独为佛，就佛陀。那这样说的理由是什么呢？说此世间中更无善巧于圣者，便至正直无于圣性定非语，是故大贤自离七经，皆勿乱外谋拟诡故，彼亦损于正法。接着到这里说，显教的经和密教的经典就是最殊胜的教授，师父的话是说是宝贝啊，是宝贝的话得有人得能够识的宝贝啊，对不对？然后说这个宝贝啊，师父非常亲切地交代出来，就是这个宝物我们拥有它是不能说价值连城，应该说生生世世富足的不得了，但是呢能不能够轻易地识得这个宝贝，下面就出现了那个问题。不能认识宝贝的原因是什么？根气差，业障重，智慧浅。根气差，业障重，智慧浅，这是要对比一些根气不差的，业障不重的，智慧不浅的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状况下是不是都没有办法？说不是，还有一条路。对，如果有正确完整的解释，我们还是可以能听懂。注意哦，这边出问题了，我提问题了。师父在这讲说，如果没有正确完整的解释，那就没有办法了，就是后面密意莫惑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正确完整的对于显教的经典和密教的经典的解释，就等于是根气差，业障重，智慧浅的这个救星，是不是？就虽然条件是这样，但是呢，如果我们得到正确完整的解释的话，我们就可能去获得密意，对不对？我们自己根基上业障中智慧浅的人，自己去了解经序显教的经和密教的经的密意是了解不了，但是如果有解释，我们这些还是可以了解的。所以这里边是讲了一个希望，虽然说如果没有，对不对？所以接下来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呢？听在说我们所有人的希望，因为末代俗话就变成这样，那我们所有人的希望放在哪里了？就放在给我们解释显教经典和密教经典的那个人身上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如果能够解释清楚了，我们就全被救活了。如果他解释不清楚，我们看经典是完全看不清楚。如果我们密意莫惑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宝贝呢，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是宝贝，对于不认识他来说，比如说唐朝的古董，那种上亿的碗摆这里，旧旧的，这有什么好的吗？可能他就说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去超市再买一个。就对于不识货的人就这样，但是认识这些宝物的人会觉得说，哇，这个都是多少亿都买不来的，认不出来。可能有的人就会选超市里的吧，把这个价值连城的宝贝直接丢掉。所以密意莫惑，因为他觉得这对我没什么用，或者说只有一个肤浅的作用，所以他绝对不会恭敬他，也不会珍惜他，就会把他丢掉。密意莫惑，那个密意是什么？就是让自己和自他的生命离苦得乐的一条路，而且是一条最正确的路。那反过来就说，这不是一条最正确的路，没有这个也可以，它不需要存在。最严重的是它不需要存在，因为他看不懂这个。比如说平常的人家打一个碗有什么大不了的，那你打个十几亿的碗试试看，让他博物馆有的人一端一盘的，像服务生在送菜的时候出事的，咔全部打了，那里边可能有十碗全部打了，那是什么意思？你不会觉得这是无价之宝。所以这个密意莫惑，惹祸惹的就是不是一般的，有可能会自己下地狱，然后还带别人下地狱。大家认为呢？我们会不会认为说，如果我去看佛经，然后我密意莫惑，我就一定会下地狱吗？看不懂，看不懂，然后呢？你看不懂就不能拿来用啊，不能拿来用，请问这个对你有什么用？对你离苦得乐没用吗？所以那个心里边把它摆放的位置，比如说这个是没用的，你看你往哪儿摆？一定是往边边摆。 因为佛法它就是最亲切的，每天都必须用的。像你到夏天的时候，可能北方会把那个大棉被啊、羽绒服放哪儿？如果一年四季都不用的东西呢，要退退退库房，然后再退就没有地方放，然后最后它就没有位置。它所谓没有位置，因为没有用。你看，都是饭碗啊、什么什么这些东西，油啊、酱油是这些，每天都在眼前，因为它每天用。所以佛法学了不能用，慢慢就会变成大家忽略它，觉得没有它也活得不错。所以这个不了解显密的教典，对我们来说真的是灾难，顶级灾难性。那能够救赎这种将要发生的灾难或者已经发生的灾难，就那个人，那个善知识一定要给我们正确的讲，讲了之后呢，我们就会什么获得迷，然后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。所以那个人就像我们的眼睛，因为他给我们光明，我们用眼睛看到那个光明，就看到那条路，我们就会把这个宝贝带在身上，直到用所有的生命生死去珍惜它。所以那个善知识就非常非常重要。那现在的聚焦点已经到哪里？就是我要获得密意。我要获得密意呢，什么密意？就离苦得乐啊，就是怎么样离苦得乐，这真相吗？它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人，能够解释佛经那个人，那个人什么条件呢？下面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出现什么？注意师父解释说，如果没有正确完整的解释，这有一个什么正确完整的解释，对吧？问大家一下，正确和完整放在一起，就正确的解释就好了，为什么还有个完整？对，从凡夫到佛，就说你可以像佛一样。所以这个定量呢，就是它会有必然的条件，是吧？前面说造论三一，是吧？然后接着出现了没有具足的，我们随随便便写会怎样？这里边说我们随随便便来写，那真是糟糕，那个都引人走上错路，走上歪曲的远路。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具足那个解释，就是不定量，他的条件不够，然后他也不能成为善知识，随随便便来写。那么如果跟上这种解释佛经的，就怎么解释呢？根据自己的理解，根据字面，然后查字典，然后就把佛陀的意思讲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人的慧力，这个善知识的慧力要特别强，对不对？他有一双分辨真伪的眼睛，有一双慧眼，我们借助了他的这个慧眼才能够了解佛陀的秘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需要一个善知识。